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萧瑜，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很多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在长期听节目的朋友呢，大概对节目当中的访谈有几个关键词经常的出现，就像是设计思考、跨领域，这两个很常出现啊。那除了个人必须要有所成长以外呢，其实在学校它有很多的样貌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所以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实践大学教育长，同时也是博雅学部的主任，以及实践大学交响乐团的指挥欧阳慧刚教务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好，
欢迎教务长。
主持人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副教授张瑞刚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老师。
好，那先请教两位哦，就是刚陈如前面开场提到，就是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变化非常的快，那也跟科技的发展是有相关的，但是回归到教育当中呢，它还是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哦。就想请教两位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它怎么样产生，还有怎么样建立的？
好，我想在我刚开始当老师的还蛮年轻的时候，我读到
现在也年轻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几句话，我发现他除了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教育家。
是，
当时他谈到说，能够培养独特性跟唤起对知识愉悦的是教师的最高的本领。
哇，
那同时也谈到说，人的智慧绝对不会偏离目标的。所谓教育就是当你忘掉了所有在学校得到的内容之后，你剩下还有的本领，那就是教育了。所以我想这么多年下来，我认为在教育上面应该要跟学生叙明很清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那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方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教学生我们会的东西，我们是教学生怎么去得到这些知识的这个重要的过程。那我蛮幸运的是，因为我一直是音乐系的老师，
是，
那在教导音乐的课程里面，它绝大部分是术科的课程。那术科课程里面它有一些很外显的特质，这些特质比如说你在教一个学生拉小提琴这件事好了，如果他一天一天的他能够在技巧上有所长进，那他会感觉得到，他如果在音色上能够提升，漂亮的声音会吸引他继续往下走下去。
是，
如果说他在整个合作的团体里面，由于他的表现越来越进步，他会得到同侪的欣赏。像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音乐的教学上面比较容易运用到的一些工具。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在方向上面很清楚的制定。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给学生舞台。我想今天大家在批评台湾的学生有时候抗压力不够，有时候积极程度不够，我经常在回想，其实是我们给他的舞台是不足够 的。
是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积极的推动许许多多的国际志工或者是海外的学习，那经常看到学生只要有这些经验之后，他其实是如同脱胎换，
是自信心的来了。
即便我们现在在执行教育部这么多的计划，我们还是非常多的场域上面的实践啊。所以我觉得给学生充足的舞台，让他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的这个存在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我一直还在摸索之中。
谦虚了。
那我们张教授呢？
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从小我一直把当老师当作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兴趣，所以我蛮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就留校当助教，一路当老师到现在。那因为我在求学的过程中受到好几位老师的栽培，所以我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认为教育最重要一个要有骨头要有精神就是爱。我会让学生感受到我真的关心他们，让学生觉得我们大家都一家人。因为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说的话他才会听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觉得教育要以人为本。因为我们对象是学生，
对，
那学生是有情绪的，有感情的，不同的背景的。所以你如果以人为本关怀他们的话，那效果会非常好。第三个是及时教育，就是看到状况当下 告诉学生这个是不对或者这个很好，
嗯，
因为事过境迁小孩子会记不住，
是，
所以我自认为我大概是实验大学里面最鸡婆的老少数学老师之一。这大概是我的教育理念，
啊，
谢
谢老师。
所以老师有遇过学生跟您要分数的吗？
有，我都会问他为什么。
嗯哼，
前几个礼拜我就遇到一位，他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嗯嗯，
他告诉我他家里环境不好，
嗯，
他需要高分，他可以拿很高的奖学金。
嗯，
那我一看我们班上是没有第二位身心障碍的同学了，
嗯，
所以他不会跟其他同学相冲突。
嗯，
而且他平常也真的很用心，啊，
嗯，
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整，
嗯嗯，
是会的，会会碰到，嗯，但是我不一定都会答应。
我觉得教育是根本的大业哈，也是一个国家在培养人才后进，然后要让整个国力增强很重要的一块。
嗯，
那当然在时代的改变当中，有一些科技的介入，或者是有一些环境的加速。我想台湾在这几年其实已经走了其他国家好多年的那个哈，这压缩的那一种成长。那在这当中，其实学生要去适应它，老师也在适应它，所以两位教授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些提点。其实刚才教长所提到的，就是从一个外显的反馈，让他能够慢慢养成自信。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孩子是没有自信的，那没有自信，事实上他就会去依附一些很虚无啦，或者是不够稳定的一些假象，所以他认为说，在那个当中，他可能突然得到瞬间的一种热血啦，或者是他突然觉得说，哇，这个事实上又给他很大的一些冲击，但是那个时间一旦过去，它又是一片虚空。所以怎么样让它能够回到这个教育的根本，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一块砖一块砖去累积的，这个事实上都在考验着每一位老师们。对啊，那当然刚才瑞刚老师提到从爱做出发点，而且常常做这个机会的教育，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外乎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搭建舞台了。我们自己身为老师都会很期待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学生都回来告诉我们说，哎，老师，我现在在哪里哪里有一些还不错的成就，但是呢，当我这我就想到你，哇！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热泪盈眶。对呀，这个是我们最满意的时候了。那当然，这几年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我想在108的课纲，或者是在过去几年，教育部也不断的在提出，就是多元的思考、多元的教学。那在这一段时间，我知道教务长跟瑞刚老师也都在实践所谓的叙事力的计划。到底什么叫做叙事力的计划？这个计划到底是要产出什么样的思维，然后来帮助什么样的人才呢？
好，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啊，尤其在今天的青年世代，他们一出生就抱着手机了。
对，
啊，那
其实不要说青年人啊，我想提自己本身的经验，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实在太乱了，太多东西了，所以开始进行很多整理的时候，猛然发现其实在10年前20年前人的沟通方式，其实在我自己也是跟现在很不一样的，我看到一些历史的文件，看到一些书信，看到一些当时自己表达的方式，自己的书写等等，我也很诧异说，其实我怎么会改变了这么多。我想这些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之下是没有人可以抗拒，也没有人可以回得去的。那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青年人的自信的问题，那由于我们太高度的仰赖科技，那所以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是越来越少了，用心的沟通其实是越来越难得了。
对对，
那今天学生的自信心的低落其实来自于他在沟通上面是一直觉得到处是碰壁的，当他有心要沟通的时候，他其实连技巧也没有了。
是的是的，
那实践大学在执行叙事力计划其实是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发展的，国家的高教政策其实也是在因应着现在社会上最需要还有青年人未来最重要的实力上面的培养，所以教育部最早开始他推动的是阅读与写作计划，因为体验到现在青年学生可能连写作的技巧啊，或者是沟通方式在整个中文表达上面是越来越有问题的。那当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好的内才，你没有办法去与人沟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让大家接受
的，
你没有办法去推介自己的能力的。所以在105年的时候开始推动阅读写作计划，那当时我们 们学校很幸运得到这个学舵计划，我们是以挥洒生命的五色笔啊，实践大学全校的中文课程的阅读与书写改善计划，从这样开始，所以我们把全校的国文课全部改成阅读与写作。那国文老师的反馈其实是相当好的啊，学生从阅读从写作之中得到很多的可以自我抒发的管道，
是
那同时从这些讨论里面他们可以去说出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啊，所以这也是当时这个计划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进到2015年8月之后，开始有第二期计划，就是专业智能融入叙事力的新创群组课程计划。那我们以幸福快乐的彩虹桥实践大学幸福创意与人生群组课程获得奖助。那这个第二期计划是希望能够强化学生表达沟通的训练，增进学生的综合叙事能力，以及建制以利他的精神为核心议题所发展出来的新创的群组课程。那经由社会实践来促进学生的多元叙事能力。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很感谢主持人李智仁教授，也经常是我们邀请的，因为他是国内的最杰出的沟通互动 的大师嘛，那 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讲课啊。那第三期在2016年到2018年啊，我们以乐龄健康生活的永续发展叙事利他的计划再次得到奖助。现在从2018年2月开始到2019年，现在已经发展到是议题导向的叙事力创新发展计划啊。我们除了要在课堂里面培养学生的叙事力，我们还要鼓励学生走出去。这个期间非常感谢张瑞刚张老师，我们他真的很辛苦的带着学生
啊
东奔西跑的那进到各个社区了啊。那这个部分也请张老师再补强一下，我们场域涵盖了很多个不同的社区。
是。我们的场域是包含的，当然就是邻居嘛，中山区的大字里，还有建潭里，远到那个瑞芳区目前是6个里，下一年度我们如果拿到计划，我们就很可能会扩充到9个里。那我们到这些地方，一开始的前半年是想去了解他们到底需要大学的学校能够协助他们什么
需求，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自己能给人家什么。那第三三个我们是先培养学生对我们自己周遭的社区的关怀。因为你会关怀你就会去注意嘛。那刚刚的教务长已经提到了我们一系列的计划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接着就是教育部很强调，就是现在的孩子逻辑思考的能力还不够。所以就是说你观察以外你要去逻辑思考，那第三个就是怎么解决它。学生问我问答案的时候我都会说您是怎么想的，那您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决。比如他们在路上要想访问长辈或是过路的行人，经常碰到那个一鼻子灰很挫折感嘛。那我就告诉他说这个人生就是这样都会碰到的。那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是不是表达的不够好，第二个你有没有切到重点，
是
第三个要看状况，人家在急急忙忙走路你就就把他挡住人家当然不理你。后来我们到上学期效果就非常好，我们都有录音下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检讨，真的做得非常棒。很感谢教务长
是
给我们一些方向和一些带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这边想补充一下，您刚一直提到跨领域嘛。一般跨领域他谈的都是比较强调上教室上课，但是教务长跟我们大家谈过以后，我们的跨领域教更加不大一样。
是
16周的教学大纲我们原则上不去破坏。我们分了3个群组，就像教务长是跟我同一个群组。那教务长的音乐课里面我是教气候变迁啦和永续发展，还有我是中国人文与科学的。那教务长就邀请我去讲气候变迁的跟音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两个就这样搭配，我就发现学生很有兴趣。因为没想到音乐跟气候变迁是有关系，
对，他居然可以连起来。
还有想到德布西的作品，
对对对，所以您没有想到那个跨领域，真的不是真正16周都是双教室，也不同的教室。第二个呢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跨领域？过去我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教育部或是我的家长辈们都告诉我，你只要一个专长就好了，你就会找到工作。后来发现一个专长是不够的，以前叫 I 嘛，后来就叫 T， 你要跟人家沟通，要横向的。今年呢又发展到拍
两只脚
要两个双专业等等啊。现在呢我又发现不够了，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名字叫斜杠青年，对，我叫 Slash。所以呢我就常跟学生讲，我说你们从 I 踢拍到 slash， 真的，我说你们很辛苦，嗯，但是呢，你们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是是，
所以跨领域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是将来面对社会的时候有准备的内涵去面对他的未来世界。
是，
不过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现在学生正是 slash 很多斜杠嘛，哦，我们说在社会上工作需要一个跨领域的专业，所以想来请教教务长，就是您认为说，那多元学习的关键核心会是什么呢？
我想啊，一个人如果不会触类旁通的话，研究哪一门学问都难以成功的，
是这样，
那我回到刚刚在跨领域教学这件事情上，即便自己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个老人了，啊，数一数我在大学教书教二十几年了，啊，那也是因为这些计划逼着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像这个礼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气候变迁与音乐的关系，那我知道温度，我知道气候可能会对音乐产生一些变化，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有系统的就气候这件事情回过头来看音乐上的创作，
是，
那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这些是因为自然形成的，因为住在北方就是冷，住在南方就是温暖，所以他的音乐表达方式会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一坨摘下去其实是可以无穷尽的继续研究下去的，所以从自然到人为的破坏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醒思，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或者是我们对音乐表达的方式上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对音乐的学生他后续他开始在从事工作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些因素给加进去，所以我觉得在多元教学在扩域教学我们永远要对学生的未来去做准备嘛，那好几年前我听到说未来的工作还有60%还没有被发现出来，那时候我听不太懂，现在我真的感觉得到周围你看多少工作是我们小时候是
没想过，
现在有这些工作的产生，那我们的学生未来就是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那如果在学校里面你不给他一些方法，你不给他一些可能的预告的话，那他未来他其实是越来越茫然无知的了，我们不可能把未来的所有的发展现在就那么强的一个能耐去交给他，可是我们可以预告他你应该要准备好急速的变化，
是，
其实我看实践大学的学生很幸福，因为我看了一下博雅学部的课程，最近开了人与生活创意设计艺术创新与叙事力，我好想上
你会有机会
的
太好了，我想很多的听众都非常的幸运而且很幸福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两位名师，那个名不是只有名气的名，事实上是明亮的名，就像一盏明灯一样，那教务长还有这个瑞昂老师，事实上在我心中都是我非常崇敬而且认为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因为他们认真专注，二方面事实上他们也有弹性，不是说他只有框架在一个点上面，他是愿意去学习的，所以其实教育的这个拉丁原文啊，他的意思是诱发，是引导的意思，所以其实一个学生他能够被老师诱发，在他生命当中他就会记得这位老师，有时候我们当老师的不晓得我们教过多少学生，可是如果我们都愿意用这种态度来做诱发再做启迪，事实上所有的学生都会因此而受惠，那刚才两位老师也都特别提到了，其实当然跨域或者是扩域这事实上也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进程，可是学生们一开始的基本功还是要把它砸好，二方面呢做一个开放的心胸，所以今天其实气候可以跟音乐做结合，我刚才想到气候可以跟经济做结合，你说在做经济判断的时候也会被气候影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连结真的是有趣的哈。那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那个核心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那当然其实就让我们更好奇啦，就是怎么样造就这两位名师的呢，对啊，这两位老师们他是怎么样去做人格或者是他的教育的一些养成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
很好奇啊，因为原来教务长资历是非常丰富的，本身是知名的小提琴家，
是
也是指挥家，
是，
但是呢又从这个音乐的专业还要转换到行政舞台，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先稍多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